亲爱的会众们，我们今天晚上要看的经文是《提摩太后书》二章24到26节。我们会在这篇讲道当中去处理关于这几节经文的各种细节，所以我在这里就不读一遍了。首先，我要感谢在过去两年当中，在我们长智慧中服侍的所有的人，感谢你们忠心的服侍。然后我们也感谢那些新被安立的长老和执事，他们未来在我们教会的服侍。我代表我们的教会，感谢你辛劳的服侍。很大部分的人在长智慧当中，其实你们这样的服侍都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的。我知道你们平时自己也很忙，或者其实你家里面自己也有很多要处理的问题，但是我感谢你们辛勤的劳动，特别是在这样一段隔离的时间之内，我祈祷希望上帝能够继续在未来赐福你们。现在当我们转向神的话语，你会想到什么？你对领袖这个词你会想到什么？你会怎么去描绘这样的一个人呢？你知道有些游戏，那些网络游戏，你可以去创造属于自己的角色，你可以调整他们的脸，调整他们的身体，你可以给他穿上盔甲，你可以按你自己想要的来去调整这个人物。如果按照你的想法，你觉得一个领导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你心目中的领导会不会是一个勇士，一个非常强壮的人，很多肌肉，一个可以把人们带进战争的一个人？可能你现在正在想的是美国的一些将军，或者是空军的一些领袖，或者海军陆战队，或者也有可能你想的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物，智商很高，那些可以带领人们分析出当前的困难的处境，并且去制定计划的人。或者你可能想的是高情商的人，那些可以把自己放在别人的情况当中去换位思考的人，非常的圆滑，就像政治家一样的那种人，可以取得人的心。可能那就是你想要想的一个领袖，一个有用的人。一个能够让你觉得能够让你发挥出你自己的价值的人，可能你期望那个人他会有很高的眼界，他可以看到未来会发生的事情，并且提前做出打算，然后你就会认为跟着这样的人就会很有安全感。或者你想要跟随一个大胆的人，那种可以雄辩的人，辩论家，可以赢得一场辩论，即使是以付出他人作为代价。可能这是一个比较负面的，有些这其中的有些品格可能是成为一个领袖必要的条件。但是使徒保罗在这里，他在这里给我们突出展示的是一个非常反文化的一个想法。他给我们展示的是一个非常与我们所想的是大相径庭的一个领袖的形象。我们不是要成为那种全身都是肌肉的领袖，虽然我们的确从圣经里面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一场征战， 但是保罗在这里给我们展现出来的领袖，在家庭中，在婚姻中，在教会中，在社会当中，上帝所喜悦的那些领袖，保罗给我们展现出来的是一个温柔的像仆人一样的领袖。所以今天晚上我们想来看，一起来看一看那个描述，这是我们今天晚上的主题。首先我们来看看对这个领袖的描述是怎么样，其次我们来看看这个领袖的责任，然后最后我们会来看一看这个领袖他的设计。在这里保罗是在教导提摩太，提摩太作为一个年轻的牧师需要很多很多的教导，但是保罗教给提摩太的这些话，同时也是上帝对我们所有人的话语，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学习去把这些话语应用到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不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家庭还是在工作之中，但是特别是在教会里面，当我们去和其他的人打交道的时候，当我们和其他的信徒打交道的时候，我们经常在圣经当中读到有关领袖的描述，但是我们自己对于领袖的期望可能与上帝对领袖的期望是完全不一样的。上帝他真的喜悦的领袖是与我们所想的是很不同的，所以当我们从教会里面去看这些领袖，去看这些父亲，这些祖父母，这些引导别人的神，引导别人的人，通过自己的例子以身作则去教导别人的人，其实我们也应该知道，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去引导别人看向神。在撒母耳记上16章6节说到，7节，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今天晚上上帝想要来看的也是我们的内心，不仅仅是我们这些外在的那些品格，是的，我们的确需要一些品格，但是上帝看的是人的内心。我们不能看到人心里每一个想法，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由心所结出来的果子。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我们这篇经文应该告诉让我们可能够看到的。首先保罗他把主的领袖描绘成一个仆人，这是很重要的。就像我们上个礼拜天听到的，我们听到了那个大儿子，那个父亲的大儿子在比喻当中，我们把它称为浪子的比喻。这个大儿子他在父亲面前邀功请赏，他觉得自己这么多年做了很多很多，他把自己当做一个仆人，他想取悦他的父亲。但是保罗在这里说的仆人和那个大儿子他的仆人不是一个意义。当你成为耶稣基督的仆人的时候，当你去服侍上帝的国度的时候，当你被宣召出黑暗入光明的时候，当你成为他恩典的接受者的时候，当你是靠他的恩典而活的时候，你会成为他的仆人。这不会把你作为神的儿女的身份夺走，但是你是一个仆人。事实上我们作为信徒被称为仆人，不是代表上帝对我们有什么特殊的要求，上帝并不把它当作我们的监工，他只是指出我们信徒应该有这样一种自愿的想要去服侍耶稣基督的心，这种心，这种自愿的心，不是仅仅是要做我们要做的责任， 而是出于我们对上帝的爱。所以信徒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他是在描述上帝的子女是多么的想要去爱上帝，去服侍上帝，是对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的回应。而保罗在这里给我们描述的这个仆人，其实是在出埃及记21章里面这个对仆人的描述，在第5节，倘或奴仆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而你不愿意自由出去，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要带他到门前，靠紧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主人。所以你看，这里的仆人就是在回应他的主人对他的爱。这个仆人他爱他的主人，他爱他们的家庭，所以他想要一生一世都去自发的去服侍他的主人。所以这个锥子穿他的耳朵，就是在表示这个仆人他一生都要服侍这个主人，同时也是在我们在诗篇40章里面能够看到的。他在第8节说，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乐意的降世为人，他要去完成他的天父的一切的旨意，他想要成就他的父亲的意愿。所以在这样的层面上面，我们作为上帝的子民也是被呼召要成为这样的仆人，去因着爱主而去服侍他。所以我们这个你可以称作为基督里面的奴隶制，不是由于恐惧战惊一颗仆人的心而被迫去服侍上帝，而是出于对他的爱自发的想去服侍他。这应该成为我们作为教会里面那些掌权者领袖的心，甚至是作为父亲母亲和一切老师，我们都应当有这样的心。作为工人，或者是监工，或者是老板，一切的人都应该有这样的心。作为我们作为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彼此服侍。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们应该随时准备去服侍耶稣基督，服侍其他人。我们是上帝的仆人，这就是保罗的关注的焦点。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仆人吗？你觉得你自己成为了耶稣基督的仆人吗？不是要获得上帝的欢心，而是作为对于上帝那不可思议的对你的爱的回应。你真的意识到你自己是一个随时都准备为耶稣基督献上自己的仆人吗？这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必须要做到的，这就是长老和执事必须要做到的，这就是所有的信徒都被呼召去做的，一个乐意的仆人。然后保罗接着说，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一个比较，一个喜欢争竞的仆人和一个温和的仆人的道，和温和的仆人的比较。保罗在这里说，你在无论在哪个方面服侍，你都不应该是一个喜欢争竞的一个仆人。在提摩太前书3:3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对这个监督的职分的要求是，只要温和不争竞。我们不能与其他人去争执，我们不能想一切的事情上面都争强好胜，我们不能去强迫人家不愿意做事情，不是一个真敬的人。而真敬的对立面就是温和。保罗在这里他用一个仆人身份展现出我们在服侍耶稣基督的时候应该有这样一颗温和的心，这应该在我们给别人传福音，还有给自己的家人服侍，以及在这个社会上面做一切事情的时候都得到体现。为什么保罗要突出温和这一点呢？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圣经上面对于温柔温和是怎么说的。箴言15:4告诉我们，温良的舌是生命树，乖妙的嘴使人心碎。 温良的蛇在这里是具有医治的功效的，所以真言把它称为生命树。所以一个温和的仆人，他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舌头去说温和的话。一个随时建造他人的舌头，而不是要把别人贬低他们，看不起他们，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不是吗？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发现自己在言辞当中不经意就贬低了别人，但是我们作为温和的仆人应该有这样一个温和的舌头。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的圣灵酒果里面，温柔就是果子的一部分，所以它也展示出温柔并不是我们能够去通过努力而能够获得的一个东西，它是来自圣灵的，它没有办法通过人的努力得到。所以一个温柔的仆人，他的温柔的灵是从温柔的圣灵而来的，这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他应该时刻提醒我们，这不是我们自己里面能够找到的，而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他应该提醒我们，我们不能依靠自己，但是同时这也应该是对于我们的一个鼓励。我们不需要依靠自己所做的任何的功德来去得到这个果子，我们只需要祈祷圣灵能够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果子。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一节结尾，保罗再一次让提摩太要追求温柔。温柔并不是懦弱的一种表现，温柔是懂得如何去使用自己的力量，去控制自己的力量，为着服侍他人而用自己的力量。所以耶稣基督的仆人要以追求温柔为目的。以弗所书四章二节，保罗写给以弗所的教会，他再次提到了温柔。当保罗在这里对以弗所的人传讲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在告诉这些人们要变成温柔的人，应当靠着耶稣基督披戴上他的温柔的心。最终我们要看到这个温柔一切都是来自上帝的智慧，当他通过他的圣言向我们启示的时候，这个圣言就是他的智慧，他应该让我们看到那个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就是温柔最好的体现。这个生命的道，它并不是很严厉的，或者说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来到这个世间，而是降卑温柔的方式来到这个世间，所以说我们应该学习这一点，用我们自己的爱与同情去关怀其他的人。温柔应该是我们作为上帝的仆人做事时候的准则，最重要的准则之一，不管是你在教会里面服侍，还是一个平信徒。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七节当中说到，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濡养自己的孩子。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在今天晚上能够来学会怎么样去通过耶稣基督披戴上这样的温柔，一个被圣灵所指引的温柔的灵，一个能够在温柔当中教导别人的智慧。温柔就是耶稣基督的心的体现，但是你可能要问，为什么我们要追求温柔？为什么你作为一个孩子、一个父亲或者母亲、一个工人，在社会当中要追求温柔？我会给你四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温柔，它会使其他人感到惊讶。在这个很容易生气、很容易被激怒的世界里面，温柔会使人感到很惊讶。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你可能会觉得温柔很没用，但是它确实是护教各个方面一个很有力的武器。我们生活在这样一种文化，有时候甚至是渗透进教会的文化，是一种激进的文化，所以你的温柔会俘获人的心，会让他们感到非常的惊讶。它可能会让你完成许多用雄辩、用各种各样的辩论没有办法取得的效果。第二点就是温柔会聚拢人们，一个温柔的灵会吸引人们。所以比那些 懂人心的、情商高的人还要有力。我们会即将来看到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温柔它可以赢得一个人的心。你可以跟一个人整天去辩论，直到你们两个人都青筋暴突，但是你不能够赢得他的心，他不会想去听你的。可是温柔却能够帮助你赢得那个人的心。第三点，温柔可以抬高别人。我们是在说，对那个人说，你很重要，我知道你的重要性，我知道上帝按他的形象造了你，所以温柔能够使我们看到个人是真的是比我们自己强，所以温柔不会使我们高高在上，而是让我们下降到与其他人一样的高度，和他们站在一起去面对一些问题。而最后一点，也是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温柔能够给人一幅耶稣基督的栩栩如生的图画。基督徒本来就应该成为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的器皿，能够体现他的器皿。你如何对待他人，是在告诉他们耶稣基督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在反映出耶稣基督他是一个怎么样的神。所以如果说你的话语一点也不温柔的话，你是在你完全摧毁了你为耶稣基督做的一切的见证。这样的一位温柔的接待每一个接纳每一个罪人的救赎主，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追求温柔的原因，因为它能够使人惊讶，因为它能够聚拢人心，因为它是放大其他的人，因为它能够把人引到耶稣基督的施恩宝座前，因为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温柔的。这不仅仅是一个内心当中我们知道的一个知识，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是圣灵的果子之一，这是圣洁的果子。你可以看到在大卫的遗言当中，在撒母耳记下，在他的凯歌当中，撒母耳记下22:36，你把你的救恩给我做盾牌，你的温和使我为大。然后再一次在诗篇18篇里面35节，他再次提到你的温和使我为大。所以大卫是在回顾他的生活，他在思考是什么使他伟大，是主的温和，是主对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的温和。你能否想象，如果上帝亲自在大卫犯了奸淫之后向他显现，而不是通过先知拿单，通过一个温柔的先知拿单来见他的话，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如果拿单是一种极其的愤怒的态度来去见大卫，带着火和硫磺来到大卫的面前，大卫会怎么做呢？这样我们就再也读到诗篇51篇了。先知拿单是展现出了上帝对大卫的温柔，他要让大卫去悔改自己的罪恶。大卫深深的知道是主的温和使他成就了现在他所成就的一切，而不是其他的任何东西。
他知道在这样一个温柔的像仆人一样的领袖当中，是在体现上帝的本质里面的某一个属性，这就是上帝。上帝不仅仅是大卫把上帝描绘成这样的一位上帝，同时在以赛亚书四章十一节，耶稣基督是作为一个牧人来牧养自己的羊群，他是慢慢引导那乳羊小羊的。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能够让我们看到，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来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然后二十九节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即使今天晚上耶稣基督对待每一个罪人态度都是这样的柔和谦，所以这样一位救世主，我们可以看到他这就是他的本质，他生来就是柔和，他是完全的柔和，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内心。当我们回看我们在领受这一切的恩典之前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时候，我们看到自己是如何的何等的刚硬，是何等的悖逆，不仅仅是对上帝，同时也是对他人。但是当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他是如何改变我们的内心，他让我们可以来展现出耶稣基督的各种方面。所以我们再一次呼求耶稣基督来填满我们，来把他的心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可以成为像他一样的，像上帝呼召我们去做的那个温柔的仆人领袖。是通过他的温柔，你看保罗突出了这一点。我们作为上帝的仆人，我们要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然后他继续又提到了另外的两个品格，就是善于教导和存心忍耐。这两个都是从温柔而来的品质。很多时候我们太过重视我们自己有什么恩赐，有时候我们听到描述别人说这个人他有很多很多的恩赐，说这个年轻人对传道有很多的恩赐，或者说这个年轻人对这样那样的职业有很多的恩赐。我们这样去看重上帝的给我们的恩赐并不错，但是我们首先应该看到的是品格。这个像仆人一样的领袖，他善于教导是很重要的。当我们看到他的教导的恩赐是非常重要的，通过各种的方法来教导他人，每个人的教导方法都是有所不同的，但是他的焦点是我们教导的内容实质是什么。当一个在教会里面担任长老或者执事这样的人，他们来教导他人，他们来向他人传达上帝的旨意，这不是他们一定要去深深的研究神学，虽然说研究神学肯定会有很大的益处。很多时候当我们有机会去教导别人，不管是教育我们自己的小孩，还是其他的非信徒，还是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许许多多的人，我们在这里可以意识到我们自己以前没有意识到的一些从上帝而来的恩赐， 而另一点就是保罗说的存心忍耐。存心忍耐，忍耐是那邪恶的事情，忍耐是罪恶。这就是一个温柔的仆人领袖所要具有的装备，善于教导和存心忍耐。再一次的，这些恩赐有些并不是我们生来就有的。摩西他甚至都不敢在公共场合去向那些以色列人讲话，去向法老讲话，他把那个用作自己逃避的一个借口。但是上帝装备了他，上帝同时也改变了彼得他的性格，让彼得他的这种之前的可以说是愚昧的勇气变成了现在属天的勇气，来把其他人带到耶稣基督里面。上帝把保罗他的智慧，他之前所自认为智慧，变成了现在把福音带到外邦人当中去的智慧。上帝也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各样的恩赐。当你成为教会里面的领袖的时候，有时候你会觉得很灰心丧气，因为你在你自己里面看不到这些恩赐。但是不要灰心，你的每一个即使犯的错误也都是上帝要来教导你的一个机会，他可能通过那个就给你更多的恩赐。当我们看到这一切的事情需要，我们同时也会变得更加的温柔。我们会在教导当中变得更加善于教导，我们会在存心忍耐当中变得更加能够忍耐。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一个仆人领袖的责任。信徒需要做些什么呢？特别是对于教会里面今天被按立的领袖，25节说到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所以在这里再一次你可以看到温柔这个词。他们这些教会里面的领袖需要温柔的去来教导其他的人，来让他们能够明白真道。是的，你可以在主日学当中教小孩子，但是这不仅仅是教导小孩子那么简单。你要知道给哪一类的人哪什么样的教导。你要教小孩子，教根据他们的性格特征来建立一套适合他们的教学体系。我们当中可能有老师，你知道这一点。你在学校进进出出，你教导小孩子，你都需要考虑这些小孩子会怎么想。你作为家长去教导小孩子，很多时候你要用小孩子的性格特点，让一种很简单明了的方式让他们去明白你想要向他们传达什么。就像我们警告他们，如果你做这个，那么你就会得到这样的惩罚，但是如果你相反做了那个的话，你可能就会得到。所以是的，你可以看到在这样的教导当中，我们也要用到管教，我们要用到劝诫。保罗知道在教会当中肯定有假教师，所以说我们也要去注意，不要让我们之中的真信徒被假教师所迷惑。当他们被迷惑时，我们要采取适当的措施让他们再次归正。我们需要劝诫这些误入歧途的信徒，让他们重新能够回归正路。有些时候可能是你口头上的劝诫，有些时候可能是你自己以身作则，有些时候可能是你要让一个人记住，或者有些时候可能是你给他一些辅导，有些时候可能是劝诫， 但是你要时刻记住耶稣基督是如何对待每一个信徒，他是那好牧人，所以你也要带领每一个小羊，引导他们走当行的路。你要再次把耶稣基督指给那些悖逆的孩子信徒看，你所做的这一切都要掺杂着你的柔和，你的温柔。当你进一个超市，你去买水，你去买水的时候，可能会看到很多种类的水。有些时候，你可能会看到一些水是水果注入的水，注入了果汁的水。这种水喝起来会带有某种水果的味道，草莓注入草莓的那些水，它就会带有草莓的味道。有些时候你喜欢，你可能喜欢喝水的时候加点柠檬，当你把那个柠檬汁挤进你的水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在水里面会产生好像一团黄黄的像雾一样的东西，它会慢慢的扩散。这就好像是我们现在在这里正在看的，这是这个指导。你要用一颗温柔的心，像那样慢慢的渗进去。你所有的教导都要带上温柔，不论是在你的行为、思想还是言语上面，都应该这样。但是同时我们要知道，温柔并不代表我们不跟其他人说真理。温柔并不会忽略人们对纯正的教导的需要，对有些时候是教会惩戒的需要。但是温柔会改变我们做很多事情的方式。很多时候你要面对一些顽梗悖逆的信徒，就像在25节里面讲到的，劝诫那抵挡的人，那些抵挡福音的人。这不仅仅是一些非信徒，有时候信徒他们也会因着属灵的倒退而走进一些错误。孩子、年轻人、老人都会有这样的危险，他们这样做其实是在抵挡自己，同时也是在抵挡上帝。当你在大街上或者在你工作的场所给人传福音的时候，你常常会遇到这样的人。你这样，我们在这里能够看到是那些因着自己心的刚硬而抵挡神的真理的人，他们这样做是在把自己引向灭亡。你可能在家庭里面就会见识到这样的人，在教会里面会见到这样的人，他们拒绝接受真理。有些时候这可能就是你自己的小孩，他们太固执，他们不想听真理，他们甚至成为了我们的仇敌。而这里保罗提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些人，这些抵挡真理的人就是在抵挡自己，在抵挡上帝。所以当我们每天其实来思考自己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常常是这样的一群人。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也常常会拒绝一些真理。所以这就是那些仆人领袖的责任，他们要用这温柔的心来劝诫那些抵挡的人。所以我们要对上帝忠心，因为灵魂，很多很多的灵魂都处于危险之中，这应该让我们有一种沉重感，一种使命感。当我们在教会当中做工的时候，当我们看那些悔改拒绝悔改抵挡的人的时候，我们应该为他们感到忧伤，我们应该感到我们自己还有很多很多要去做的。而当我们在这样教导他们的时候，我们应该看到上帝在他们生命中的设计。这就是我们要看的最后一点，我们会简单的看一下设计。在设计这一点上面，我们主要来看三点。首先，神是用这些温柔的他的仆人来给他们悔改的心，让这些人可以明白真道。所以这是一场持续的战争，我们为那些还没有来到上帝面前的灵魂征战。
这就是耶稣基督在他自己的传道生涯中所做的，这就是他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他要让所有的罪人来有一颗悔改的心，让他们瞎的眼睛得看见，可以让他们在能够来看到上帝的话语，他的真理。希伯来书五章二节，他能体谅那愚蒙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所以他就是这样用一颗温柔的心，他把自己设身处地为其他人着想，来把其他人带向自己。这就是上帝对那些仆人领袖的设计之一，让他们借着这些劝诫给这些抵挡的人有悔改的心，不仅仅是口头上的悔改，是全身心的悔改，让他们可以真的感受到、经历到上帝的真理，不是像在博物馆里面看到一些死气沉沉的雕像，而是确确实实的知道这个真理，却能够应用在自己的身上。所以你要准备好，在你就是要这样的去把福音带给很多很多的人，这是我们每个人的使命。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是不是传道人，不管你是不是一个很普通的信徒，你都需要去这样做。虽然我们这样的做工并不能保证其他人就会一定会来到主的面前，但是上帝他的主权会保证我们所做的工并不是虚无，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并不是徒劳，虽然可能完全没有果子，但是当我们用温柔的心把福音带给其他人的时候，我们时刻都要记住，上帝是拥有绝对的主权。所以我们要来祷告，我们要来祈求上帝可以借助我们，让其他的那些抵挡的罪人能够拥有悔改的心。然后第二个设计就是，是这些人可以明白真道，是对罪的认识，对上帝的认识，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对人的认识，对救恩的认识，对天堂与地狱的认识。这就是为什么这些教导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没有教导的话，那就没有任何的悔改，那肯定也就不会认识真理。我们要让这些人意识到上帝他的话语就是真理，我们要让这些人知道我们信的是什么样的一位上帝，我们要让他们知道我们是这个信仰的方方面面。然后我们的最后一个设计就是让这些人，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络。我们知道魔鬼他自己就是上帝最大的敌人，他也要带领所有其他人去反抗上帝，但是上帝用这样一群作为他的仆人的领袖，让这些被魔鬼掳去的能够来脱离他的网络，脱离他的权势。所以我们在平常生活当中不能仅仅去关注什么经济的增长、社会的和谐稳定，我们要看到人们他们灵魂的需要是何等的大，甚至是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我们要自己活像基督，让他人，让我们的子女能够看到我们所信的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让他们能够每个人来脱离撒旦的网络。只有上帝的真理才能够使这些抵挡的人，才能够使这些深陷在罪的网络、撒旦的权势之下的人重新的看到上帝。也许我们今天在座的某些人也是这样的，在抵挡上帝，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耶稣基督他的温柔的心，我们看到了他是何等的希望我们每个人向他回转，不要忽视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呼召，因为这就是上帝在对我们讲话，他在邀请我们进入他的国度，光明的国度。这是今天晚上一幅对耶稣基督这样他作为一位完美的温柔的仆人领袖的最好的展现，
这是对我们每个人的呼召，不管是我们身处在什么样的境遇当中，我们周围有什么样的人。信徒们，弟兄姊妹们，你们是否准备好了在生活当中这样的活出来，去把耶稣基督他的福音他的荣美去带给每一个需要他的人。阿们。